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1-16，由林月涛弟兄为我们读经。
好，请听神的话。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逊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唯有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神的话。
今天由陆统佑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谦虚、温柔、忍耐、宽容。有请陆牧师。
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我们知道你认我们是你所救赎的，是靠着你的流血而舍身得了儿子归分。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思考敬拜的时候，求你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亲近我们，如此祷告奉主名求的，阿门。今天是要提到那个之前一直提到上帝的爱，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救赎。今天到了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提到了信徒的教会生活。教会生活的时候就自然提到的就是合一。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了，耶稣基督的流血和舍身成就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救恩，使我们得救。第二呢，就是他的血和他的身体带来教会的合一，使我们和睦，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新人，成为废掉一切冤仇的，成为一体等等那讲到这个教会的相爱的时候我在这里站在这里还有一点心虚我牧会了当30多年，我也信主了多少年？我13岁信主，到现在53岁，40年。我其实 挺一直觉得自己在很不容易的环境长大，所以是一个特别感恩的人，也特别的知道什么叫做爱，因为就是自己没有，所以特别对有缺乏的人挺有同理心的。我在那个教会的其中一个群组，就是这个教会的敬拜侍奉的群组里面，我说这个星期我讲的题目是这个的时候，我说我突然觉得如果我给自己打分数的话，100分给自己打个15分啊，关于爱，关于忍耐，关于谦卑，我可能就是一直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盲点啊。当我在重新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新的体会。那但是我们先来看看这段时间以弗所书我们提了什么来啊、首先呢，第一讲提到上帝在创世以前他就计划什么呢？计划你可以得到拣选圣洁跟儿子的位分啊，帮我按一下，拣选圣洁和儿子的位分三个都出来啊、所以这个是在创世之前，可见上帝多么的看重你。在下一章第二讲我们提到什么呢？第二讲我们提到了失落的王子，就是怕我们成为得了儿子位分却不知道，怕我们不确定怀疑我们自己，所以第二讲的时候提到神透过圣子成就，透过圣灵印记，透过圣灵凭据帮我都按出来三个啊。第三讲提到什么呢？第三讲提到蒙恩的悖逆之子，就是让我们记得从计划到得回儿子名分的过程，我们曾经死在罪犯过恶之中，全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啊。所以圣经怎么形容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呢？愿的丰富的怜悯和丰富的恩典，就是说无限量的、无法计算的、不可思议的恩典啊。所以一直讲到的都是上帝的工作。到第四讲的时候呢，说到仇恨强迫的关系，就是救恩的第二方面。救恩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得救啊，有永生的盼望。救恩的第二个成就呢，就是合一，使我们废掉我们跟神跟人的冤仇，成就了跟神跟人的一个全新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出现了这个关系的很多字眼，是真是不可思议的。那到了今天呢，以弗所书的第五讲，我把题目称为谦虚、温柔、忍耐、宽容。那是因为到了第五讲的时候，是讲到前面都是上帝的工作，到这边的时候就讲到我们的行动，讲到我们怎么回应神这么爱我们啊，如何对应神的爱。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到第四章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话，来，预备，三，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前面是蒙恩啊，前面啊四讲全讲蒙恩，第四章的时候就讲相称，讲我们的行为。相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这么爱我们，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要有一个对应的生活方式，我们要跟这样的爱一个能对应的生活的样式。第二，相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想一想，像那个一个秤，这一边的东西 去那边拼命拉他，我拉不起来，表示这个东西很重。我再请一个健身教练来拉，他拉他也觉得哇好重，他拉不起来的时候越显示这个东西很重。我再请一个地球上最有力的人来拉，如果还拉不动，表示这个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有更重的分量。那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我们能看出来是多少，就要让我们很努力的生活，来让人知道上帝的恩原来是多少。这个叫相称。所以我们要用怎样的行为来让人看到上帝的恩典呢？下一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第五章呢，就主要提到三点我们的行为。第一点，教会的生活能让人看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丰盛。第二，个人的生活。第三，家庭的生活能让人看到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多少多大。我们今天的第四章就先从教会的生活来看。提到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合一的彰显。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什么呢？四个彰显合一的特质。一个教会要有合一，就一定要有这四个特质。当我们好好的去理解这四个特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挺亏欠的。我们来理解一下这四个特质是什么。第一，说到了谦卑。谦卑在希腊人，当时候的希腊人呢，无神观的眼中，它不是个美德，它不是一个美德。比如说他们有这么样的一句话，他说在我的丰盛的人生是不给谦卑留有任何余地。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追求丰盛的生活，我们是不能够让谦卑有任何的位置地位。丰盛人生不是靠谦卑得到的。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只是希腊人，可能在我们的眼中也是一样，并不认为谦卑是个美德。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谦卑却是个美德。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谦卑。那到底谦卑是什么意思呢？我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提到这个 David Cousin， 大家很喜欢听他那个 YouTube 上面的讲道，解释很多这个圣经的书卷。他说了，他有一次，有一段时期，他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不畅快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批评他。我们通常被批评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别人不理解我们，或者别人批评的那个不是绝对，或者是觉得他有偏差。凡是外面流传的这些谣言八卦，都可能都有所偏差，都有所加有加出啊。所以他别人批评他的时候，他心里不以为然，甚至觉得可能很委屈。所以他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很久，一直到有一天，上帝在他心里面有这样一个亮光。这个亮光是什么呢？别人批评你，但是他还不知道你心里真正的丑陋。就算批评你的不是完全对，但是如果你生命里面的丑陋都彰显出来，恐怕比人批评你的还要过分，还要多，还要可怕，还要丑陋。 就释怀了。在他的解经里面，他说我们可能都要学这样的谦卑，我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谦卑还只能称为是适当的自卑。为什么我说这个是适当的自卑？适当的自卑是重要，因为我们不过是虫，我们不过是平凡的人，在上帝的存德跟荣耀里面，我们算不了什么，这个叫自卑。在神面前的自卑，适当的自卑，但是这还不是谦卑的全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说你也丑陋嘛。那如果你觉得比别人好的时候呢？那么你比大多数人都好呢，你可能就不这么以为然了。耶稣基督的谦卑是怎么样的？耶稣的基督的谦卑是蹲下去，就好像我们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最好的沟通方式，你是蹲下去，站在他一样的高度，蹲着跟他说话，跟他交流，用平等的角度跟眼神跟眼光。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的谦卑是谦卑蹲下自己，跟不配的我们人来爱我们。所以真正的谦卑是耶稣的谦卑，是蹲下去去爱不可爱的。第二，在这里说到呢，第二个是什么呢？下一章，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经文吧，第四章的第二节，预备上，凡是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互相宽容，所以我会提到谦虚、温柔、忍耐和宽容。第二，温柔。温柔是什么意思呢？温柔绝对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懦弱啊，不是。温柔是对神温顺，就对全能的主、对上帝、对造你的主、对爱你的主、对那个为你舍身流血、为了救赎你的罪钉在十字架的这个上帝，对那位在创世之前、在创造人类之前就定义造你成为他儿子的身份和样式的上帝，温顺，对神温顺，这是温柔的意思。对人呢，和善，对人良善和善。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名叫摩西，他被称为极其谦和，极其谦和。所以温柔是什么呢？就是对神温顺，对人和善。怎么讲对人和善呢？就是尽力致力为全体的利益寻求有价值的目标，就是追求大家共同的这个利益，有意义的、有帮助的，成为目标，成为目标。或者反面来说，就是拒绝自己的轻慢。我想我讲的话讲得太用力了，并且你们也可说，可以谁帮我倒一杯水吗？对不起，我的喉咙从来就是那个敏感，只要那个讲话太用力、唱歌太用力的时候，或者吃到辣的东西，我就咳嗽，咳得不能停啊。为群体的利益着想的反面意思就是以自己
人的轻慢、伤害、侮辱，或者任何私人的理由，偏离了那个为群体寻求利益的目标。所以我说，对人和善就是寻求群体的利益，但是很常我们会因为个人自己的轻慢的态度，不以为然，对别人的需求不以为然，甚至有时候侮辱，甚至因为个人自己私人的利益和理由，偏离了这个目标。好，这个是温柔的反面。第三，神要我们教会的生活的第三个特质是忍耐。什么是忍耐的意思呢？就是指面临不顺的时候的坚忍。这个忍耐不是顺利的时候的问题，顺利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需要到忍耐。所以忍耐是指什么呢？面临不幸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坚忍，坚持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生命。第二，是指受到别人伤害的时候，不轻易采取报怨、报复的心。我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这四个特质都没有一个算是好的，但是特别不好的就是忍耐，我很没有耐心。很多人觉得称赞我，陆牧师你很有耐心，你看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也很耐心，你看这个家庭他们的困难是这样你也很耐心的听，你看你对一个年长者挺有耐心的，跟着我一起去探访，会看到我好像非常忍耐，因为我从很早很早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去关心人的时候他们一定有他们心里想说的话，可能以前没机会跟人说，但是牧师来了，牧师应该相信牧师，信任牧师，所以呢特别是长者我通常去探访一个不认识的长者的时候都有心理准备，前面一个小时是听他讲他有他很多想说的话，过去的生活困难艰苦等等或者甚至有时候也会说一些这个儿女大人常常老人家常常都会觉得很受伤，我们儿女们对他们的方式这个大概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只爱自己的孩子，很不容易用爱孩子的等量的那个力度跟那个的投资用在回报父母的身上，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而忘记父母，我们可能会把最多的金钱投资在儿女的教育而忘记父母可能也需要一些的费用，一些的生活的娱乐等等我们愿意天天在孩子再进再出任劳任怨一点怨言都没有，还迫切希望孩子会愿意顺着我们的要求上每一个课程，上每一个训练，参与每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可能很困难，会愿意再进再出让父母得着他所有想做的事情所以很难等量的爱孩子所以我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不管是去关心谁，你都先给他前面一个小时，让他去说他心里想说的。但是其实我是有不怎么有耐心的人，我会觉得这个事情能立刻做就做，能这样做就这样做最近我们教会周六下午有打乒乓前两天我还参加弟兄姐妹一些家庭他们打羽毛球你可以从我打乒乓跟从我打羽毛球你就会知道 我的性格不是忍耐型的，没任何一个我能攻下来的机会我都不会让给你的，我不是忍耐型的人，我是那个不想等，就算一分钟我也觉得不需要等的话你不需要等。但是这里说什么呢，在困难的环境不幸的环境的时候要坚忍，甚至受到他人伤害的时候都不要轻易采取抱怨的心、报复的心。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上帝是怎么样。上帝下一章，上帝的忍耐非常稀奇，我们来看看吧。第一，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呢？你看神的忍耐是怎么样？神的忍耐是忍耐人，我们百姓，他的子民对他的藐视。我不相信，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藐视你、轻慢你，你心里是可以忍得下，或者你是可以心里面能包容。但是上帝的忍耐就是这样子。我们再看看下一节的预备上，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存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如果一个器皿已经是可弃的、可弃绝的、可毁灭的，就是完全失去了主人造这个器皿的愿意，这个器皿就是一个垃圾，就是一个令主人愤怒。上帝用这样的来形容我们，但是他却怎么样呢？他却多多忍耐宽容，这是上帝的忍耐。我们再看看第三节，来预备上，就是从前在摩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上帝预言，这个让这个摩亚预备造方舟，因为神的毁灭会来到。那个行动是经过多么多的宽容、宽容、宽容等候，才决定了这一群的那一个时代的人只有毁灭才能重新。然后这个挪亚领受了这个意象，造方舟到造成，这个时间很长，显明了上帝的多方忍耐。在这个过程当中，挪亚用尽力气去告诉这个世界的人上帝的行动，希望人悔改，也不成功。最后只有八个人抓住了上帝的应许，进了方舟。那这同时间说明什么呢？这同时间说明八个时代，除了这八个，八个时代除了这八个，全是上帝去包容的人，不听从的人，像是毁坏的器皿，那就全是上帝的忍耐。虽然毁灭是最后是人道，但是挪亚事件给了我们人类一个全新的意愿、全新的盼望、全新的开始。所以可见上帝的忍耐是怎样的忍耐，而我们的忍耐却又是怎样的忍耐。我们的谦卑是怎样的谦卑，我们的温柔是怎样的温柔，我们的忍耐是怎样的忍耐。第四，宽容。埃伯 什么呢？它就是彼此容忍对方的软弱，不因为邻舍或朋友的短处得罪我们。宽容就是容忍对方的软弱，容忍邻舍或者朋友的短处，容忍他们得罪了我们，或者容忍他们惹人讨厌的地方，而拒绝以爱相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对方的弱点你不去爱他，你不能因为对方的短处你不去爱他，你不能因为对方得罪我们你不去爱他，你不能因为他惹人讨厌你不去爱他。这个意思，宽容的意思是这样，我们不是认同罪恶，我们也不是认同对方的行为，但你不能因为这样你不去爱他。这个是圣经想表达的宽容，上帝的宽容。所以当以弗所书前面讲到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定了计划，要爱我们，要造我们，然后所造的人他要我们得着他神儿子的名分，然后呢又当我们成为罪人的时候，他又借着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身钉十字架，使我们得回他创世之前的计划，得回儿女的身份，然后呢又用他的宝血使我们的软弱他承担了，废掉了我们跟神的冤仇，跟人的冤仇，做了这一切的一切。神希望我们因此成为合一的生子，合一的教会，活出相应的行为，那就是谦卑、温柔、忍耐、宽容。也可能听到这里，有些人会心里面会在想，如果基督徒的爱心是这样啊，是这样的谦卑啊，是有温柔啊。对神温顺，对人和善，是这样的忍耐，而且宽容，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样，都不能不去爱他。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讨厌别人？我们常常很担心基督徒的爱心会被人啊，会被人利用，或者我们甚至彼此也会挑战对方的极限，对方的忍耐，挑战对方的宽容，挑战对方的谦卑温柔。弟兄姐妹，信徒和信徒之间，我们不要去考验别人，我们可能有时候有软弱，但不要定义去考验别人。因为为什么呢？如果因为你的考验自以为是令人跌倒，圣经也说了，那令人跌倒的有祸了，有祸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来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活出神工作救赎成就相应的行为。基督如此爱我们，付出舍己成就的，他要我们活出相称相对应的生命，如此我们就能够彰显经文后面说出来的，我们是谁，我们同有一个身体，一身体，一个圣灵，同一个指望，同一位主，我们同有一个信仰，我们同受一个洗礼，我们同有一个上帝。下面讲的七个同，一身体，一圣灵，一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 这一切的义怎么能够彰显的出来？就是靠这个四个教会生活的特质。所以弟兄姐妹，这也就是你跟我的努力了。我今天读到这个以弗所书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回头看，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就发现我没做好。原来神要的合一是这样，再看下一章。所以圣经说什么呢？圣经就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什么意思呢？保守就是说这一切这个谦卑温柔忍耐宽容，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但是要去守住，要把它活出来。要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他遇到别人对我们这个不公平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看到对方有弱点的时候，还要去爱他。这个叫保守，不让这个合意或者这些的特质受到损害。竭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甚至是付出代价，要放弃成见过去的想法，要忍受损失去维护这个合意。竭力帮手，最后的时候，我以一个我们有一次灵修的时候提到的一个东西，谢谢长。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没有啊？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有一天灵修提到一个鼓舞族啊，一个电影来的。这个电影讲到一个古鲁族，这古鲁族呢，一家六口，这一家六口他们是住在一个自己与世隔绝的地方，因为他们很怕人，他们怕这个世界的人对他们会造成伤害，是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所以他们一直搬迁住在一个不跟人来往的一个地方。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总是在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去看这个西下夕阳。那有一天他就看到了另外一个人，叫做阿盖。他看到这个人之后，他就觉得很好奇，然后就慢慢的跟他有一些互动。然后呢，这个家庭呢就开始发现，慢慢的发现什么呢？慢慢的发现原来跟另外一个人去认识他，去跟他一起相处和生活的时候，也可以发现到很多的美好，很多的学习，也能碰上另外一个生命的触摸，所以他们就慢慢的就开始建立对人的接纳。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可能也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一般上都是很怕我们跟人在外面相处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有一些的目的，或者是有一些的好处，比如说群体活动交流旅游。但是我们一回到家，我们就放手下来，我们就活出自己，我们就不愿反背，我们觉得家自己的空间还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人还是非常难去接纳别人，去跟别人过这一种和睦和谐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神要他的家，他的儿女是能够真诚的相爱接纳和谐。让我们一起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地祷告。我们可能以前一直认自己以为很高尚的、很高尚的品德来过日子，
来接纳别人，来爱别人。但是其实主，你对你儿女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是要与上帝的本性、上帝的特质相称的。你要我们活的是像你一般的谦卑、温柔、忍耐和宽容，尤其是在神的家，对弟兄姐妹，你就能向世人彰显你自己的慈爱，彰显你的荣美。所以天父，你帮助ECCS 弟兄姐妹能够靠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胜过我们的自以为是，胜过我们的安全感，甚至胜过我们的围墙，也胜过我们仇恨、苦毒、攻击、侵略的生命。你只能在主里面让上帝的爱在当中工作。我们求你赐福这个教会成为世上的光。我们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